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明数记查经的第27讲，我们要查考的是明数记的第28章。在摩西即将离开世界以前，他还有几件没有完成的任务需要一一的去完成，其中一个就是要任命一个新的领袖约书亚来接下他领导的任务。
其次呢，他也要再一次的把神交付给以色列民的敬拜条例交代新生代的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证过当年神与以色列民他们的祖先立约和颁布律法的过程。
是啊，为了将来以色列民能够在迦南地继续的遵循神的律法，守住神所交付的信仰，而且能够把信仰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让他们一直守住神圣洁国民的身份。
为了这个目的啊，神就吩咐摩西把在西乃山下颁给他们的律法和敬拜祭祀的条例重新的整理，并且加以简化，好为将来新生代的以色列民到了迦南以后，能够在和旷野完全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的环境下继续顺利的敬拜神。
除非我们非常的熟悉利未记跟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些祭祀条例，一般的人确实是不太容易发现新旧约条例之间的不同的。
是的，总之呢，从这个改变来看呢，那实在是神的智慧。他早就预先知道，将来等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以后，就不再可能像从前那样集中在会幕的四面安营来敬拜，而且总会有一天敬拜的地点和仪式也将不再存在了。
所以神要摩西预先的做准备，百姓将来即使不能够在一起举行敬拜跟祭祀的礼仪，也还能够继续进行实际的敬拜跟得到神赦免的救赎。
是的，结果呢，因为摩西照着神的旨意把祭祀条例简化了，所以后来虽然以色列民果然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行礼如仪了，可是敬拜的精神和意义却一直被保留了下来。
那么弟兄姐妹，什么是敬拜的精神和意义呢？其实这个早就隐藏在从前在西乃山所颁发的敬拜跟祭祀的条例里了。一个就是敬拜，神喜欢他子民来敬拜他。另外一个就是救赎，神愿意施恩和救赎他的子民。
是的，我们从后来大卫王的时代可以看到，至圣所里的一切和约柜都一度被非利士人掳走了，可是大卫还是照样的维持敬拜和祭祀的精神，照样的带领以色列民在有限的条件下敬拜神，祈求他的赦罪。
对，后来所罗门完成了大卫的遗愿，为神建造了圣殿，把约柜安置在新的至圣所，祭祀也恢复了。可是不过维持了373年，圣殿就被巴比伦王拆毁，犹太人被掳到外邦。
是的，那些被掳的人还是能够在个人的家里用不同的方式维持家庭小祭坛，把敬拜和祭祀的精神保存了下来。即使后来70年之后，在先知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努力之下，开始修复了圣殿的工程，就在那样修修停停的过程里，又过了大约687年，那座第二圣殿最后又被罗马人彻底的摧毁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再被重建。
可是一直到现在，敬拜跟祭祀的精神却被神子民保留了下来， 不再因为会幕敬拜跟祭祀礼仪的消失而中断。金华牧师啊，这都是神的智慧，促使摩西颁布了简易敬拜和祭祀条例的贡献。
是的，因此敬拜以及祭祀的精神和意义就被完全的保留下来，直到今天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既然掌握了敬拜和祭祀礼仪的两个精神和意义，一个就是敬拜，神喜欢他的子民敬拜他；另一个就是祭祀，神愿意施恩和救赎他的子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提几个在28和29章里比较重要的改变，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个呢，是和救赎有关的大祭司主持赎罪祭的规定。
从前大祭司要在赎罪日先为自己跟祭司全家献赎罪祭，然后再为百姓赎罪。可是在新的规定里，这些都取消了，大祭司只要在赎罪日为自己和全体以色列民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来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就可以了。
此外，在摩西新颁布敬拜的条例以及和敬拜有关的部分，也增加了一个火祭。我们以前已经说过，所谓火祭就是一种要在火中烧灭归给神的祭。那么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以及和那些祭一同献上的谷类食物，本来也都是需要经过火的，所以新增加的火祭实际上就包括了这三种敬拜神的祭，也可以说火祭就是这三种祭的统称。
嗯，因为这三种祭都是人自己甘愿照神的旨意献给神的，所以神用馨香的火祭来告诉奉献的人，神喜欢他们所献的礼物。
有人统计过，在28和29章里，神喜欢以色列民献馨香火祭的时机、种类和数量实在很多很多。我们先讲献祭的时机，它包括了第一，每天都要献的早祭和晚祭；第二，除了早祭和晚祭之外，每天都要单独献的祭；第三，每隔安息日要献的祭；第四，每隔第八天，也就是安息日的后面那一个安息日也要献祭；还有呢，每个月朔，就是每月初一要献的祭；第六，再加上在除酵节、七七节、七月初一、赎罪日和祝棚节要献的祭。这六类祭零零总总的共有16个大大小小需要献祭的时机和节期。
其次再谈谈献祭的种类和数量，包括第一，用在一般献祭的公牛有101只；第二，用在献燔祭的公绵羊31只，公羊羔1051只；第三，用在献赎罪祭的公山羊21只；最后第四，还有按火祭的祭牲大小比例一起献上的细面油跟奠祭。
我相信啊，除了大祭司，很少有人能够记得那么多献祭的细节。何况呢，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献祭的事已经在基督里完全的成全了，所以我们不用费心去记那么多，只要理解那些和祭祀有关的事都是预表基督，那才是最重要的。
金华牧师，您说的对。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事物本身的真相。律法又怎么能够借着那些祭物 使来到神面前的人达到完全呢？如果敬拜神的事因为献祭，罪就真的能够得到洁净了，那么献祭的事不早就可以停止了吗？
是的，在加拉太书啊第三章二十四节也解释那些旧约献祭礼仪的意义，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训蒙的师父意思就是启蒙的导师，律法是指导我们要到基督那里因信称义的老师，是神教育我们过敬拜生活的基本教科书。
确实是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到十八节还解释说，耶稣基督和我们所立的约是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罪过已经得到他的赦免，不再被纪念，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罪不停地献祭了。
好了，既然那些祭祀的律法和条例都是预表基督的影子，那么我们只需要像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说的，把律法当作是我们启蒙的导师，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条例在基督里的意义。
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念二十八章到三十章经文的时候，除了必须照念的经文以外，就会尽量避开那些对我们不重要的细节，只做重点的解释。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念第二十八章，我们先念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耶和华晓谕摩西，这表示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的新规定，包括要献的馨香火祭，不是摩西的主意，而是神亲自规定的。
那么接下来摩西就在以下的经文一一的列出了献那些祭的细节。第一个是每天日常要献的火祭，在第三节到第八节。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星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以色列人每天都要早晚各献一次常献的火祭。所谓常献的火祭，就是照例要献的火祭，是一直不断要献的火祭。在常献的火祭里，每次都要包括一只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羔，用来配合献上的细面和素祭，都要用神指定特制的橄榄油调和，再加上奠祭的酒，一同在坛上烧尽献给神。
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在常献的火祭里一定都要有公羊羔，因为那是预表无罪的耶稣。在圣经里只要提到公羊羔，都是预表耶稣，没有例外。 这是长线的火计，可见我们基督徒每天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的，在新约，当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把耶稣公开介绍给世人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原来公羊羔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
是的，以色列百姓每天都要这样的献火祭，一直持续到两约之间，就是到那段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都没有记载的大概400年的期间，才被希腊叙利亚帝国兴起的希流古王朝安提阿古四世在主前176年强迫的停止。
这现象一直到犹大马克比发动革命，建立长达200年的马克比王朝，他重修了圣殿，点燃了圣殿的灯台之后，敬拜和祭祀就被恢复了。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提到的修殿节，也是今天犹太人还在庆祝的烛光节的由来。马克比恢复的敬拜和祭祀一直维持到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彻底摧毁，才永远停止了。
是的，如今祭祀的仪式虽然已经永远停止了，可是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他已经完成了旧约的律法，我们不必再管那些祭祀的规定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要我们信徒一直持续的用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身，一直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和他一起在神的国里喝新的时候。
接着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到第二个要献的祭是安息日要献的祭。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
每当安息日除了所有平时按照指定照常例献上的火祭之外，还要特别再加献两只公羊羔做燔祭。
安息日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傍晚时分开始计算，到第二天的傍晚为止。神规定每个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牲口、奴婢、客旅都一定要遵守安息日。
那都是因为在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神吩咐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是啊，第三个要献的祭是每个月初一所要献的祭。经文在第十一节到十五节，每月朔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每只公牛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作为素祭，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作为素祭。每只羊羔要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一只公牛要奠酒半馨，一只公羊要奠酒一馨三分之一，一只羊羔也奠酒一馨四分之一。这是每月的燔祭，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以外。
以色列百姓每个月初一要献的祭 也包括了长献的燔祭和赎罪祭。赎罪祭的祭牲也同样要照规定献一只预表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公山羊。献赎罪祭的细节都记载在利未记第四章。
那么以色列民第四种要献的祭，就是在除酵节要献的祭了，在16节到25节。正月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节期，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当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你们献这些要在早晨常献的燔祭以外，一连七日，每日要照这例把馨香火祭的食物献给耶和华，是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第七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的旷野举行了一次逾越节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38年之间，就再没有举行像这样的逾越节了。所以摩西要提醒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要继续的守这节日。
逾越节是每年正月14日开始，紧接着逾越节后面还有一个连续七天的除酵节，所以全部的逾越节的节期合起来一共是8天。
以色列民要在逾越节后面的七天除酵节里天天吃无酵饼，也要为自己的住处清洁除酵。
因为除酵节期正好是大麦收成季节的开始，以色列民就用地里新收成的谷粒做成无酵饼，来照神的指示，开开心心的过除酵节，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
在除酵节期间，以色列民要天天照献常例的燔祭，在逾越节和除酵节连续八天节期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他们必须要守的安息日，所以他们要守圣会，同时也要照献在安息日该献的祭物。
除此以外，弟兄姐妹，他们还要为除酵节特地再加献两只公牛犊，而且每天还要献一只公绵羊和一只公羊羔做燔祭，又要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那么什么是节期和圣会呢？在利未记第23章1到3节启示了三个有关节期和圣会的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节期和圣会是耶和华的节期，在那段经文里三次提到耶和华的名，表示那不是以色列人一般的活动，而是神自己发动，定了日期，并且赋予了圣会的意义，那是完全属于神自己的节期。
是的，是啊，金华牧师啊，这就可以说神的节期是神为了要跟人一起欢乐而特别为他的子民设计的。神希望每一个耶和华的节期都能够带给人身心灵的欢乐。
的确是的。那么第二个意义，神命令要百姓要宣告节期和圣会。宣告的目的就是要在神特定的时间里召集他的子民一起来尊崇和敬拜他。我们今天也同样应该向人宣告圣会的好消息，时常提醒人不可停止敬拜的聚会， 那么第三个意义很重要，表明安息日是属于神的，神要他的子民每过六天就要休息一天，安息在神的面前。
此外，每年还有七个跟安息日连结在一起的圣节期，这些节期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然后是七夕节，也叫做五旬节，或者是收获节，还有吹角节，就是犹太人的新年、赎罪日跟祝棚节。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神规定了那么多的节期和敬拜的规矩，因为神很喜欢他的子民和他一起过节，一起庆祝，而且啊，越多越好。
是啊，说起来真是奇妙啊。再接下去就是第五种要献的祭，是七夕节，又叫做收获节献的祭，在26节到31节。七夕节庄稼出熟，你们献新素祭给耶和华的日子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两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每只公牛要献一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一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一法十分之一，并献一只公山羊为你们赎罪。这些你们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并同献的奠祭以外，都要没有残疾的。
所谓七七节，是因为这个节期前后有七个七，四十九天，在四十九天里刚好有七个安息日，所以就把它叫做七七节。这是根据犹太人的民事历一年一年的去循环的，就好像我们华人根据农历计算架设耕作和传统的假期。在圣经里有时候称七七节为收割节，因为这个节期是为了庆祝庄稼出熟的日子。在那节期，百姓要把第一批收成最好的庄稼献给神。
神规定犹太人每年要举行三次跟农业收获有关的节期，七夕节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过了七夕节的隔一天就是第五十天，五十天就是五旬，所以这一天又叫做五旬节。百姓要把挑选了上好的出熟的庄稼在五旬节的盛会向神献上，感谢神丰富的赏赐，也再一次更新他们在西乃山跟神所立的盟约。
五旬节预表的是耶稣在复活之后的五十天。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众人正在庆祝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降临，神在那时候收割了第一批的属灵庄稼。从那天开始，旧约时代结束，神在那天跟他的百姓更新了一个新的盟约，从此开始了新约时代，基督教会就在五旬节那天诞生了。
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庆祝七七节要献的祭物。第一个就是摇祭，简单的说，摇祭代表的是神让人跟他一起分享的祭。细节可以参考利未记的第八章二十七节。
百姓要献上两个饼做摇祭，奉上给神来庆祝七七节。除了摇祭之外呢，祭司也要照指定的数目献上燔祭和赎罪祭来为百姓赎罪。
是啊，在耶稣跟门徒的最后晚餐里，他把这一切的预表都实现了。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赎罪羔羊，他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 他也把自己的身体和他的血赐给我们，在纪念他的筵席上跟我们一起分享。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民数记的29章，这一章的内容是从上一章连续下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章跟28章放在同一讲来查考。
这一章的焦点是集中在以色列人每年7月要献的祭。以色列人有2种立法，一种是宗教立，一种是民事立。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稍稍提过了，以色列民的民事历跟我们华人的农历很像，都是根据节气的变化编排的。
在29章说的7月1日，就是根据他们的宗教历，所有在摩西律法里的日子都是按宗教历计算的。
以色列人的宗教历7月1日，就是相当于他们民事历的正月初一，就是他们的新年。根据他们民事历的算法，他们的新年总会出现在阳历的9月6号到10月5号之间。
既然7月初一是他们的新年，所以在这个新年的月里，节期也比全年其他的各月的节期要更多。
以色列人在新年初一，就是7月1日，有吹角节，在1到16节提到的，有7月10日的赎罪日，7到11节提到的，还有7月15日的祝棚节，12到38节提到的。这3个节日合在一起，就是以色列人在一年中最大的节期。
29章的内容就是为了教新生代的以色列民要怎么庆祝这3个节期，跟怎么向神献祭。
首先从1到6节先告诉他们在大年初一首先要做的事。
第一节说，7月初一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
我们已经好几次提到盛会，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召集群众的神圣大会。因为神是圣的，所以神的会就是圣会。在圣会期，以色列人要把那天分别出来，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专一的去敬拜神。
是啊，在7月1日圣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吹角。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只有在号召军队准备作战，召集圣会，宣告喜年和宣告君王驾临的时候才会吹角。
吹角有昭告天下的意义，这吹角的真正的意义一直要等到新约的时代才真正的显明。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节，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当他从天上带着荣耀降临再来的时候，他要差派使者吹号，招聚圣会，把他拣选的人从天际的4面8方招来。
可不是吗？以色列人在新年的那天，除了吹角以外，也要献祭。这是以色列民要献给神的第6个祭。我们先来念第2节到第4节。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1法1/10，为一只公羊要献1法1/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1法1/10。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在月朔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 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献燔祭和献赎罪祭的意义不同，燔祭和素祭、平安祭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人单纯献给神的祭，所以神看待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都是馨香的火祭。而赎罪祭就不同了，赎罪祭和赎愆祭一样，是人为了赎自己的罪必须献的，所以赎罪祭和赎愆祭只能算是火祭，却不能算是馨香的火祭。
是的，那么在新年的第一天，他们要照规定的数目献燔祭，也要献一只一岁的公山羊做赎罪祭。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不管献哪一种的祭，都少不了献赎罪祭，因为赎罪祭是为自己赎罪，这是一定不可以少的。如果他们不赎罪，不先洁净自己，神就没有办法靠近并且接纳他们的祭物和他们的敬拜了。
我们从前已经说过好几次，用作赎罪祭的祭牲一定是单数，是一只公山羊，因为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每一次献燔祭，祭牲的数目或多或少，尽可以有所不同，唯独赎罪祭永远都是一样的，绝对不许用其他的祭牲去代替那只规定的公山羊。
接下来是第七个祭，是以色列人在赎罪日要献的。七月初十日，你们当有圣会，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七只，都要没有残疾的，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十分之三，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十分之二，为那七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十分之一，又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赎罪祭和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
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人一年一度的重大日子。根据利未记第23章28节，所有的以色列民，从大祭司到一般的百姓，都要在这一天到神的面前进食，痛悔自己的罪，献赎罪祭来赎自己的罪。
是的，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大祭司要为以色列人献上他们在一年里的第七个祭，就是作为馨香火祭的燔祭。最后，他也要为自己和百姓献上赎罪祭，来得到神的赦免。
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的查经就暂时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第八个以色列民要献的祭。
弟兄姐妹，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